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啊，我们谢谢你，一堂又一堂，我们在这里走过这些敬虔的操练，帮助我们啊，不仅仅操练身体，真的是让我们来操练敬虔啊。你说敬虔凡事都有益处，让我们在每一个功课上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更深入、更真实，好让这些功课在我们身上带来大的祝福，也给我们周围的人带来祝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想今天早上的聚会，我自己很感动哈，我信主50年了，听到听得这么多，然后我还是每天晚上都在听到哈，睡觉前都跟于师母会听一段神的仆人们的讲道啊，因为我真的觉得主的话可以洁净我们，主的话可以让我们这个人得到喂养，得到坚固，得到校正啊，被洁净，被提醒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让主的话能够常常这样子打在我们的深处。那特别如果有一些信息你觉得摸着你啊，不要让它随便过去的哈，先让它在我们里面是可以深入的。啊，有一个老弟兄曾经讲过，要盯住光。什么叫做盯住光啊？你如果是在一个很黑暗的旷野里面走路，就突然有一个人身上带着一个光，在那边可以在黑暗中让我避免掉到河里，掉到泥沼啊，碰到猛兽，碰到毒蛇，他带着一个灯走啊，你就跟着他啊，你就不要再离开他，又再去找路，那你又重新活到黑暗。什么叫做盯住光？当光来的时候，今天光照在我的深处，我要让这个光越照越明，在我的里面，光是越照越明的。所以当你盯住一个真理，盯住神今天对你说的话，给你的感动，让他回去反复思想，在我里面能够更深。像今天早上讲到敬畏，在敬畏的里面看见自己的败坏，看见自己的不配，而我愿意为这位至高的神把自己献上，任他使用，就朝这个点去祷告。真的啊，那于师母讲 I quit， 其实这是我们传道人常常会碰到的情形，碰到很多挫折啊，一种很冤屈的这种对待的时候，你们都想说 I quit， 我不干了啊。他今天早上问了一句话很好，你要跟谁 quit？不是来跟我，也不是跟你的组长，也不是跟你的带领的弟兄，我们要 quit 是跟神 quit， 就跟神辞职不干了。那我们哪一个人敢去看见耶稣啊？这位宇宙的主宰，我敢对他说，主我不干了，我觉得太不值得了，来服侍你太不值得了，代价太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再苦都走下去，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这堂课讲世界分别哈，这个课太重要了，因为我们今天都活在世界里面。那么我们跟世界分别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在敬虔的操练这么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需要很快的来看一下哈，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跟世界分别。我在这里把它简单的列了两个点哈，那第一个是讲到这是神的呼召和命令啊，整个救恩的目的，从旧约开始我们就看见了，神一直把一般的人从那个混乱啊，被世界捆绑，被世界辖制的里面，神把它分别出来啊。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挪亚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人的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看见人在地上放纵各样的情欲，他就后悔，所以他借着洪水整个毁灭，然后保留了挪亚一家八口啊。从这个里面再生出敬虔的后代，然后再把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乌尔，那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啊，听说偶像的数目比人口还多的一个地方啊。亚伯拉罕从小就活在一个非常深的困惑里面，他不知道人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看到的都是偶像，也不知道哪一个可以拜啊。就跟我们今天在世界上一样，有这么多东西吸引你，虽然没有物质上的偶像吸引你，但是这个地上有很多东西吸引你。什么东西一直抓住你的心呢？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到底什么是我该拜的？那拜一拜就没味道了，就换了， 我们可能又换一个偶像。所以亚伯拉罕就在他失迷的时候，以后神临到他，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给招出来啊，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把他给带出来了。神的百姓在埃及，你看神差摩西几次去对法老说 Let my people go 啊，容我的百姓去，干嘛呢？你从来在出埃及记看不到说 Let my people go， 容我的百姓去，我要把他带到牛奶与蜜之地去。神在这里的呼召是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啊。有的原文的翻译叫做来敬拜我，就是神要把人带回到跟这位造他的主宰之间一个正确的关系。人受造是为了神的荣耀，人受造是为了敬拜侍奉他。所以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一再的在法老的王宫里面，摩西亚伦进去对他呼喊，这是神的呼召啊，要百姓出来。所以到了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当耶稣来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叫我们既然从仇敌的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从世界救出来只是让我们从一个劳苦愁烦叫人痛苦不能满足的世界救出来啊，为了让我能够享受救恩的快乐，这些是结果啊。真正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来到这位至高的神面前，我们侍立在他的面前侍奉他敬拜他。好，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福音传得太多的妥协了，太多的掺水了，哎呀你信耶稣就会怎样，信耶稣就会怎样，那些都是神给的恩典，那是一个信耶稣的结果，但是不是信耶稣的目的。所以我说我以前在公司同事上班的时候，那个一桌的中国人在那里吃饭啊，这个听到别的教会的基督徒在那里传福音，哎呀听见福音朋友说这个生孩子生不出来，他就赶快信耶稣，信耶稣就会生啊，而且生男孩啊。我后来就跟他讲，我说我们传福音不应该这样子传的，谁跟你说信耶稣就一定生孩子就一定生而且生男孩子啊？谁跟你说信耶稣就一定办得到绿卡？圣经上从来没有这些话，对不对啊？信耶稣得救是为了侍奉神哈。那么第二个是这是神儿女们本身的特质跟见证啊。神救我们，把他儿子赐给我们，不仅宝血洗净我们，那一个伟大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啊。那主耶稣的生命，他在地上的时候，他说：“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毫无所有啊！”他是一个圣洁啊，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他本身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会让我们碰到不洁的时候，碰到那种像我最近在读立位记哈，因为我今年暑假香港几个教会给我出了一个题目，叫我去密集圣经讲座，就是讲立位记立位记很多人读了很辛苦，但是立位记太宝贵，我常常有时候一天读一章，我就舍不得再读下去了。哎呀，那些讲到圣洁的生命跟圣别的生活，正好配合我们今年主题哈。然后弟兄姊妹，其实你就可以读得出神在3000年前，在历史上就他整个的心意，就借着摩西的法律，3500年、3400多年前，借着摩西就把这个律法告诉我们，他一直在做分别的工作啊。那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自然的想脱离污秽，脱离世界的玷污，而让我们里面愿意过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这是神儿女们生命里面正常的现象。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主，但是你的生活跟世界是没有分别的话，我会很怀疑我们的爱主。你甚至可以在台上讲道了，当传道人，当牧师，甚至拿博士学位，拿神学博士学位，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自己可能还是活在不洁的里面啊。所以这是一个生命自然的结果哈，那很自然的。所以哥林多后书特别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的物。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为什么要跟世界分别？除了这是神的呼召，神的命令，还有那个圣洁的生命本身一定有的见证以外，那第二个是借着认识世界的本质，自然有的结果。 我想我打一个比方哈，假如你当初从中国出来，不是来美国，全世界现在多少个国家我都忘记了，200个，198还是多少个 whatever 哈，现在这边有一个箱子让你抽，抽到哪一个国家就去哪一个国家，那么你抽到了一个国家你名字都不知道的，然后你要去了，你会不会想花一点时间了解你要去的国家是怎么样子的国家？会不会想去？会啊。如果那个国家还是食人族，那你就不能大摇大摆的进去了啊！你要很小心的进去，因为你被差派到那里去啊。你来到美国，你也对美国有点了解；你去德国，你对德国要有了解；你去到非洲的国家、南美洲的国家，或者其他一个你连听都没听过的国家，你一定要花点时间说，我今天去的那边当地的风土人情，当初的当地的生活习惯，哪些话不能讲，哪些事不能做。哪些地方不能去，你通通都得小心，不然你就是进虎口。那今天在这里为什么讲要跟世界分别？因为圣经上这么清楚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活的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我先简单的来看几节就好了哈。那第一件事情，约翰一书第5章19节说到，今天这个世界，整个世界是伏在恶者的手下。你们有没有问题啊？对这句话，难道这个世界不是在神的手下吗？觉得在神的手下的请举手。感谢主，他的确是在神的手下。他觉得是在恶者的手下的请举手。为什么这么多人不举手呢？这是圣经说的呀。两个都是真的。当初神造天地万物的时候，所有所造的都是好的。但是从人类堕落犯罪那一天开始，这个地的管理权暂时因为人顺服了撒旦，所以暂时归在撒旦的权下。所以撒旦今天在整个宇宙的里面，就是在这块地上，他暂时有他的权柄，整个世界伏在他的手上，直到神的日子到。但是呢，再怎么样，他世界伏在他的手下，至高之上还是神在管理万有啊，所以仍然是神也在这里管理这块地。所以今天如果你不是基督徒，你根本就是暴露在撒旦的权下，随便他用什么方法来摧毁你。但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的话，虽然我住的地方是被撒旦占领的啊，是在敌后区啊，但是所有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必须先经过做宝座的许可才可以临到，这是两个很大的不同。所以约伯，撒旦在这里控告约伯说，约伯爱你岂是无故的吗？难道不是因为你在他旁边围上的篱笆，让他一切都被你祝福，所以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因为神指着约伯向撒旦夸口说，你看见我的仆人没有，他完全正直啊，敬畏神，远离恶事。撒旦就不服气，他说他爱你岂是无故的，岂不是因为你用篱笆保护他啊。所以我在讲约伯记的时候，我写过一篇短文章，叫做那个 invisible fence， 那个那一道看不见的篱笆。今天你我有一道看不见的篱笆在保护着我们，如果这个篱笆一撤掉的话，约伯那种可怕的遭遇，你发现整个撒旦倾囊而出要来摧毁他。所以你不要去怕读约伯记，因为你我不是约伯啊，我们的 fence 篱笆都还在，除非你硬是闯出去自找苦吃。真的很多人就是硬闯出去自找苦吃，但是今天世界伏在恶者的手下，这是我们一定要看到的哈。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世界我可以大摇大摆，我可以随心所欲。弟兄姊妹，到处都是寻找可以吞吃的狮子。彼得前书第5章讲到啊，你们的仇敌哈，请记得哈，你们的仇敌就是撒旦，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这个世界是容易的世界。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世界伏在那恶者的手下，而 撒旦在这里一直要做一件事情，他不仅恨主耶稣啊，你们前一阵子刚读过啊，这个世界恨你们以前已经先恨我了，主耶稣在这里安慰我们，对不对？所以整个世界是 against， 而且是 hate， 他恨主，所以他也恨一切属主的，他跟神的旨意作对，抵挡神的旨意，所以任何人想要为着神的旨意而活着，他就一定来抵挡。所以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告诉我们，那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所以你要晓得哈，今天如果我无所谓的在地上活，甚至我贪爱的世界在地上活，其实撒旦在我们身上他一直做的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你不要以为你爱主才会受攻击，其实我们不爱主已经完全在他的网络底下了。有人打个简单的比方，你出去打猎打野兔，碰一枪啊，或是打鸭子哈、啊，你碰一枪那只死掉了，碰一枪那枪受重伤了，那个人受重伤了开始跑，那请问猎狗是追哪一只？追受伤的，他不会去追死的，他先去追受伤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世界里面，你说我爱主会被仇敌吞吃，我跟你讲，你不爱主是因为已经早就死在早就在撒旦的手中了。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一定要警醒哈，这是第二件事情。世界本质它是恨主，是恨主，是逼迫神儿女，是抵挡神旨意。所以我曾经给世界下了一个定义哈，现在它的原来的意思叫 cosmos。 那什么叫 cosmos？ 世界，世界不是只有指外面看得见的这个物质的世界啊，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讲肉体，肉体有好几层的意思，原文都叫 sex 啊，有肉身的肉体，还有我们从亚当来的这个性情表现啊，兴趣啊，这个态度各方面，只要从亚当来的都叫肉体哈。它翻译作肉身、肉体、血气啊啊，这个情欲，好几个字都是原文都是同一个字。那么世界 cosmos， 它不光是外面摸得着的啊，看得到的山明水秀哈、啊，这个东西，这个叫世界。世界它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系统，一个 system。撒旦是王，他是一个非常有组织有计划的一个系统，他专门从事跟神作对， against God。 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爱两，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爱这个亲那个，就是重这个亲那个。那弟兄姊妹，他说因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世界是跟神作对的。那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特别讲说，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两个是对立的，不可能并存的。所以你要知道，整个世界它是一个有计划的系统哈，它专门有计划有目的的要在这里破坏一切跟神有关的。所以它可以用赌博来捆绑你，用网络来捆绑你啊！你不要以为上上电脑没什么事，你也不知道哪一天有一个东西可以把你抓进去。我听过多少的弟兄说，晚上在那里上的时候突然 pop up 啊，出来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想想太太已经睡觉了啊，反正也没人知道，看一下，然后进了色情网站以后一辈子出不来，被捆绑啊。有的人也是觉得这个跑到拉斯维加斯，跑到 Reno 去玩一玩，吃饺子老虎，或是玩一下啊，玩一玩就好了。没想到，哎呀，一下赚钱了，啊，兴奋的不得了。从此以后就一直玩，世界就把它给吞灭了。我公司同事的岳父哈、啊，就是坐在我办公室同事的岳父，他白手起家，在旧金山那么辛苦的做，非常殷勤的做，一家餐馆、两家餐馆、三家餐馆、四家餐馆，他做得非常好，四家餐馆。有一次休息的时候跑到 Reno 还是跑到Lake Tahoe 去度假去休息，没想到那一天他玩了一下赌博，他赢了大概几千块钱哈、啊、想说这个钱这么好赚， 平常在家洗盘子、做什么、做大厨，一路上做上来的那些辛苦的日子，他就觉得不值得，容易多了。他说我运气好，我又聪明啊，所以从此以后就跑去玩。那你也知道这个结果，没有多久，第一家餐馆卖掉了，没有多久，第二家餐馆卖掉了，啊，到最后四个餐馆全部扫光光，那个后悔跟痛苦。弟兄姊妹，世界有的是办法，而且他知道你的致命伤是什么。所以我常常讲，撒旦是钓鱼的高手，他每一个人用不同的方法。这个人爱钱，他就用钱钓你。那个人完全不爱钱，但是重情，他就用情，用色来钓他。那个人看起来什么都不在乎，他就让他去读书，天天到晚读，天天到晚做研究，忘记人活着干什么，天天泡在实验室。忽略了健康，忽略了家庭，忽略了神造人的目的，天天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天天钻研、钻研、钻研，因为那是他的兴趣。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撒旦是无孔不入，他只有一个目的：偷窃、杀害和毁坏。如果我们真知道这是他的目的，你对我们所有的生活、我生活的方式、我现在的职场、我的追求、我怎么样子在家里面娱乐，你通通都得走过一遍的。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好，所以我们也没有要大家出事了哈，因为你看主耶稣，我们翻一段圣经好了，好不好？我现在因为常常讲到都太赶了，没有时间让你们翻，你们翻一下约翰福音17章14节啊，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神没有叫我们像和尚一样，像那些就是修道士要到深山里面去与世隔绝。那个不过只是 cut off， 隔断了我们外面受试探的一些的环境，但是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内心。那个说过，世界它不光是看得见的，更是看不见的，它可以用很多的方法来掳掠我们。你可以在深山里面，可是你还是可以变得很骄傲，你觉得你比别人都进钱，你比别人都受苦，世界一样有方法来抓住我们。第三个，主明说的，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人如果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其实雅各书说的更严重啊，不光是爱父的心就不在了，他说岂不知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吗？而且他底下讲的更严重，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啊，跟世俗为友的是与神为敌。我想今天早上讲这样子的信息，看见这么至高荣耀的坐在宝座上的那一位，谁敢跟他为敌？连讲 I quit 都不敢再讲了，说主我不干了，我们都不敢再讲了，埋怨也不敢讲了，更不要说我要跟他为敌。岂不知以世俗为友的就是以神为敌。底下说到，所以凡是想，就是你根本都还没有真正去做，你只要想，就是跟神、跟世俗为敌。那有的人真的就是爱世界啊，当了大公司的老板啊，大企业的老板 CEO， 他整天爱的就是世界，就是赚钱，就是什么。那人家至少还有东西可以夸口啊，那个是与神为敌，因为他整个心就是世界，就是赚钱啊，不择手段的赚钱，用各样方法赚钱啊，他不管家，不管神，不管什么，他赚钱。那今天我们，连想说哎呀我真羡慕他，圣经上说就是已经跟神为敌了，表示那个东西在我的里面，今天我只是没有那个本钱，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结果就是了。好，所以神在乎的是我们的内心，你千万不要说我没有像那些人啊，但是神在乎我们里面，爱神就是爱神，然后为了爱主而不爱世界，这是神特别宝贵的，因为这世界其实很可爱， 你会说啊，余弟兄你怎么敢这个讲这个话？世界可不可爱？当然可爱嘛。谁愿意天天走路来教会而不是开车呢？那谁愿意开那个车是冒烟的呢？那常常我以前跟于师母读研究所的时候，两个人合起来500块买一辆老爷车，哦，那个车子一碰到十字路口转弯的时候就熄火，所以我都得停到路边，打开引擎，然后拿出螺丝。我那个时候穷学生都得自己来哈，啊，那个时候那个化油器的螺丝稍微偏了，我就蹲在上面稍微挑一点点，回来再重新发动，然后再开车，就是这样子过来的哈。那谁不想开 Lexus， 谁不想开什么车，我们都会想。今天世界不是在外面，不是说你不能开这些，不能有这些，而是说这些东西它如果捆绑了我们，那这个就叫世界。所以你也不要去定罪别人，说哎呀你爱世界，你看你住那个房子，你看他是那样子的人，你不需要去管别人，他是说放就可以放的。可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可能不是这个样子，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捆绑。好啊，但是那些不良的嗜好，好像赌博啦，更不要说打麻将了。哦，我十几年前就听说很多人无聊，特别没有结婚的啊，有时候聚在一起就打麻将，连年轻人都打麻将。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些习惯，对付他，不要这样子浪费时间，真的不要这样浪费时间。我今天才收到有人写信来说，上一次讲到殷勤不可懒惰，他自己里面很感动，因为他玩 game 花的太多时间了，整个就被 game 抓住，他觉得那是他的娱乐，那是他放松舒压的方法。弟兄姊妹，不是不能玩，而是他到底是不是我的捆绑，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了。第四个，从永恒的透视来看，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有一天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好，我记得黎托森弟兄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他说没有人会把钱一直要存到那个马上就要倒闭的银行。你干嘛把钱放在这个要倒闭的银行？这是在中国举的例子。好，现在美国当然有这个联邦储备会做你的后盾哈。就是你，或是你为什么要把钱投资到一个已经马上就要宣告破产的公司呢？你不会的，你知道它的结局是这个，你就撤了，你不会投资的。那么这个世界和其上的事情有一天都要在神的烈火中经过审判，那所有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灭啊！所以彼得劝我们，所以你们为人应该怎样的敬虔？今天你所有看得到摸得到的，通通都会那一天全部被烧掉，只要有形质的全被烧。你说包括我老婆 ，yes。如果我们不是信主，不是被提到天上去的话，基督来，我们如果已经得救了，我们是不需要经过死亡被提的。所以当烈火烧着地的时候，我们无分。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